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对中共改良的幻想是毁人和自毁。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3日至2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2014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22周年纪念日，也是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学员和明白大法好的各界人士征集讲清法轮功真相、展现法轮大法慈悲美好的作品。作品形式包括文章、报道、各类美术创作和文艺创作，如诗词、歌词、书法、篆刻、绘画、雕塑、摄影、音乐、传统民间工艺等。要求主题明确、构思用心、格调高尚、意境光明、技法正统。欢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各族裔各语种的大法弟子和学员自己踊跃投稿，或想明白真相的各界人士传达此征稿信息，以便帮助更多有缘人也参与投稿，和大法修炼者一起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对个人与社会、对现实和未来都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节日。投稿要求：一、要求主题明确、构思用心、格调高尚、意境光明、技法正统。二、共庆世界大法日，大法修炼者的文章、报道、诗歌、摄影应尽量为常人阅读者明真相考虑，因为不是法会，所以不要写成同修之间交流修炼心得体会的文章。为达到在常人读者中的好的阅读效果，请尽量使用常人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述方式。三、文章字数限制3000字。四、希望所有作者写清姓名、职业、地区、电话、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中国大陆投稿如希望用化名发表，请注明希望用化名发表，并提供化名、站内信箱和海外信箱。五、鉴于编写印刷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日常讲真相和在海外景点讲真相的资料所需，此次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特别向全世界各国各族裔大法弟子征集表现大法弟子练功、集体练功的美好与神奇的摄影作品和绘画作品，电子文件 US Letter 尺寸或国际 A4 尺寸均可。六、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ghui.org， 邮件标题请注明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截止日期 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4年4月18日。美术和文艺等创作周期长的作品，如果超过截止日期，明慧编辑部会自动延为明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投稿。明慧编辑部2014年2月20日。
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2014年1月22日至2月10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先后在素有“阳光之州”之称、位于美国东部最南端的著名旅游胜地佛罗里达州，分别在奥兰多、劳德代尔堡、圣彼得堡和迈尔斯堡四个城市上演了共14场演出，再现中华神传文明的世界第一秀。不但吸引了当地众多主流及上流人士前来观赏，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看，他们纷纷发出内心的感叹。
大学教授布鲁斯·博尔和太太2月8日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说，神韵真是伟大的制作，演员们在时间方面把握得恰到好处，天幕与舞蹈衔接的天衣无缝。让他感慨的是，美国的历史很短，只有几百年，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神韵展现的是中华数千年的悠久文明，不能在中国上演神韵，这令人感到悲哀。他说，几年前他和太太曾去过中国，他们被告知不要向导游问任何问题，除非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导游才会回答。
多次被评为佛罗里达超级律师的伯格斯先生表示，神韵演出展现了普世的信息，人与神的联系。他说，神韵展现出天人合一的内涵，整个表达的东方思想就像佛家所说的圆吧。我过去有接触过一些东方的思想，以及到书店看过一些书，虽然对于东方思想我还有太多要学习的，但是在演出当中我特别感到心灵上的宁静。我有幸拜读过关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书，今晚看到神韵将这些文化用纯净的艺术表达出来，真的很美好。这个晚会让我们把整个中国历史阅历了一次。
比利曾是大通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副总裁，现在是出版商，专门出版有关教育咨询刊物。观看了1月31日晚演出后，他说，演出超出我的期待，它展现了中国古老文化，也告诉人们中国人的信仰以及当代社会的现实，内容非常丰富。最后一个节目展现了神佛的慈悲，让人看到了希望。他表示，神韵艺术家才华令他惊叹。
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份在韩国水源、果川、大邱等地的演出，不仅感动了慕名而至的韩国各界名流，更深深震撼了从北京、辽宁、黑龙江、山东等地专程组团前来观看的大陆民众。毕业于油画专业的朴女士2月9日晚含泪观看了神韵在水源市上演的最后一场演出。她说，非常感动，我是学美术的，我感觉神韵在艺术、色彩等方面特别高级，服装配色非常高档，给人净化心灵的感觉。这个是从心灵发出来的那种颜色，不是能学到的那种，这都是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那种很纯净的设计，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就像是天上的颜色。
黑龙江省某部门的主要领导邵先生说，我们一起来的有9个人，其中有国家干部，还有企业的大老板。我们是在网上看到，通过朋友买票特地来看演出的，以前没见过这种精彩的动态天幕，更没见过神仙和天国世界的景象，只是从传说中知道，而今天通过天幕展现出这一切，就感觉神仙好像在眼前一样，我们见到了真正的佛。他说，说心里话，我们内心当中对自己的文化比较崇拜，对演出的中国传统艺术、传统文化在国外这么受欢迎，感到非常受触动。我们看到韩国有市长，有很多知名人士，美国也是，包括市长啊、议员啊，还有台湾，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都看，感觉这个演出肯定好，中国人看了都会感到非常骄傲。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不让中国老百姓看这个。一群来自青岛的观众观看2月15日神韵在大邱寿城艺术中心演出后一致表示，希望神韵早日到大陆演出，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我们的根。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法轮功学员王海田是蒙古族人，曾用名包文菊。2013年12月5日从洗脑班回家后，先是身体消瘦，脸色发黄，接着腹部肿胀，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进食很少，后来不能躺着，只能坐着，再后来躺坐都不能，只能跪着，无法大便，于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含冤离世，年仅45岁。王海田去世后第三天，整个嘴呈黑紫色，整个脸部是青色的，火化后骨灰里有一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一在洗脑班被注射了有毒药物。王海田2013年10月18日在自家门外被吉林市公安局志和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到沙河子洗脑班，期间遭国保大队和刑警大队的恶警酷刑折磨，遭双手反铐，戴脚链子，戴黑头套，鼻子抽烟，打辣椒水，抹芥末油等酷刑折磨。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赵桂荣因2010年4月6日被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女子监狱。2014年2月10日，其妹妹赵福霞在林东镇火车站用真相币买票，准备坐车去呼市一间看望姐姐，却被国保警察李洪柱、高树军等人绑架。赵福霞失踪，家人四处找人，才得知赵福霞先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右旗看守所。
甘肃靖远县法轮功学员白三元2011年7月4日被监狱医院下了病危通知，7月7日被兰州监狱狱政科科长、六监区队长何清等六人送回靖远家中。2013年12月31日兰州监狱马科长驱车带人，伙同靖远县平堡乡政府人员闯入白三元家中，把身体还没有恢复的白三元再次劫持到兰州监狱。白三元长期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和骚扰，被种种酷刑折磨得九死一生，曾一度全身、胳膊、手指完全僵硬，整个人只剩下一副骨头架。2004年被从黑窝抬回家，也没逃脱中共协党几年来的诬陷骚扰。2010年5月16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6年，劫持到兰州监狱迫害。
河北保定市满城县白龙乡东峪村农妇赵志云，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感恩法轮大法，抱着相信政府的善心两次到北京上访，遭劫持、酷刑、野蛮灌食、劳教，长期遭骚扰监控，家庭身心受到极大的干扰创伤，于2013年12月26日含冤离世。
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台湾高雄灯会于2014年元月28日开幕，至2月14日晚的元宵节烟火秀达最高潮。在灯会的爱幸福花车大游行彩街活动中，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做压轴表演，吸引数万观众观赏。天国乐团200多位成员，整齐雄壮的队伍，震撼的乐音成为民众最瞩目的焦点，让高雄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被团团人潮前拥后簇围绕前进，不少民众高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群年轻人说，跟着法轮功队伍走最有精神，心情最愉快。
2014年2月14日至16日，为期三天的温哥华健康展在温哥华市中心的温哥华会展中心举行。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设立了展位，并展示法轮功的功法。许多民众前来了解信息，他们拿了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后，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怎样开始学练法轮功？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一位在医院做病人康复工作的女士，在了解了法轮功的健身奇效后，表示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去她的工作单位专门介绍法轮功。
中国新年前夕，位于美国宾州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了迎接中国甲午年的庆祝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展厅为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传播法轮功的美好。麦尔季女士说，自己平时心静不下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时很祥和，要去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西人法轮功学员杰西卡说，他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在费城的一所大学医院做博士后和住院医师，另外一位住院医师向他推荐法轮功，他在尝试后感觉对身心健康极为有效。除了祛病健身，修炼法轮功还能让人在精神上得到提高，让人变得更加善良和智慧。他说，练法轮功让他能够静下来，待人更加和善。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这里的法轮功真相三退点是在2013年11月底成立的，三个多月以来，每天都有义工在这里展示真相展板，讲述法轮功真相，给中国大陆游客办三退。据退党义工介绍说，平时这里主要是一些三三两两的留学生和家庭散团居多，新年期间中国大陆游客多了许多，还来了许多学生团，他们一般都会在广场阶梯上面拍照留念，义工们就在旁边递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
纽约自由女神像是大陆游客必看景点之一，中国新年期间大陆游客依然是川流不息。2月8日大年初九，一位70岁的义工在景点劝三退，一个多小时他劝退了七八十人，还有人主动来三退。有一名深圳企业的总裁开始不相信中共会干出活摘器官的邪恶行径，讲真相劝三退的义工就以自己在大陆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身边一起被抓进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好好的都不见了，以及自己在中共迫害下死里逃生的危险经历。义工说，中共邪恶在哪里呢？他不让你知道真相，什么都给你掩盖，全反着说，他慢慢的渗透你，给你洗脑。这位企业总裁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我以前看过真相资料，慢慢越来越喜欢看，因为你们报的每次还都是事实，我支持你们，你们要坚持到底。
继大年初四一连三场的游行受到民众欢迎后，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2月8日甲午年大年初九再度出发，来到马国最南部的柔佛州士古莱大学城举办一场新年游行，与当地市民欢庆新年，送上新年的祝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游行阵容包括天国乐团、舞龙队、灯笼队、仙女队和腰鼓队，不仅获得当地人的赞赏，也让外国人包括留学生们有机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游行更获得当地警方的支持，加派人员协助开路。当地人娜娜与好友法兹拉是一名工程师，为有幸能观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新年游行而感到开心。他们是第一次观看到这样的游行，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过程中，得知在中国仍在发生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十分震惊。他们表示，我们会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并会阻止身边任何人到中国去换器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恶学生酷刑迫害，善老师以德报怨。2013年7月，黑龙江省华南林业局领导层下令绑架修炼法轮大法的退休教师郭仁爱。在15天非法拘留中，66岁的郭老师遭到酷刑摧残。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迫害郭老师的警察中，有多人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绑架郭仁爱的是他曾教过的学生，华南林业局派出所所长杨兆斌等警察。他们把郭仁爱绑到刑具铁椅子里，郭老师不停地给轮番看着他的警察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并举本地的例子。郭仁爱老师后来被关进林业局看守所，这里的所长王志森也是郭老师教过的学生。狱警指使犯人暴打郭仁爱，把肋骨踹折了，郭老师仍然坚持给看守员、犯人等讲真相。南监室的人听到了，也责备女犯不该欺负60、70岁的老人。也有人经常喊法轮大法好。因社会各方面呼声不断，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怕花钱，所长王志森才不准犯人打郭老师了。郭老师善心对打过自己的犯人劝善，女犯哭了，愿意重新做好。外边的看守员听到他们的对话后自语，他是什么境界来的呢？走廊的狱警也在议论，法轮功真厉害，传单发到看守所门口了，这几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的不断。到第14天，郭老师身体明显好转，除了腰椎骨还不太方便，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伤以及被打折的肋骨基本好了。女犯对着外边的狱警大声说，大法真神奇，奶奶这么重的内伤只练9天功就好了。15天后，郭仁爱走出了看守所，他留下的忠言不知那些他曾经教过的学生明白没有。
2月12日，河北秦皇岛海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趁法轮功学员向秀军回家过年，将他绑架。46岁的向秀军是抚宁县石门寨镇高井村的一位普通妇女，很多人都知道她两次患癌症都被大法救命的神奇故事。向秀军是于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她患有卵巢癌，练功后很快就痊愈了，但是2个月后，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在压力下，向秀军渐渐地放弃了修炼。4年后，向秀军被诊断出肠癌，瘤子几乎把肠子都堵死了。当年向秀军才35岁，儿子刚12、13岁，丈夫一人打工赚钱，本来家境就困难，得了这么绝望的病，真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向秀军治病，家人借了5000元钱当住院押金，打算第二天送他去医院。可巧这天向秀军碰到了以前一起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看到向秀军面黄肌瘦的样子，又听说他的情况，很同情他，善意地劝他重新修炼。向秀军回家找出转法轮看了起来，立刻向秀军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法轮在身体上旋转，给他调整身体，他不停打嗝排气，排出大量的黑色血块，他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发现自己全好了，和正常人一样。经检查，瘤子不翼而飞，全家人无比激动。向秀军一直坚持把真相讲给乡亲们听。从2013年6月10日，河北秦皇岛海港国保大队就一直伺机绑架他。
征迁反迫害应做到实处。在民众中，征迁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本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方式，但一定要做到实处。据悉，有的地区在同修中搞签名按手印，谁不签就说是怕心，有同修劝阻还不听，还有地区盲目效仿。征签不是凑数走形式，那样做意义不大，而且带着不安全因素。而有的地区同修就做得好，随身带着征签表，在表上简单写好要征签的内容， 随时随地遇到亲朋好友与有缘人，在讲清真相后让其签名。世人是在明真相后发自内心的为了支持法轮大法，声援停止迫害法轮功而签名。在这过程中，应该把感人的明真相故事记录下来投稿，让更多世人和读者看到，也能让读者信服签名本身的真实性，感受到身边人们的正气。明慧网上和周刊中已刊登过关于征签意义的同修交流，请同修们再读一读，把讲真相做到实处。
严正声明，本周2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1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与因果，被洗脑痴迷邪党毁真相，恶报死亡。河北魏县代王城镇北门子村樊凯，男，63岁，是一个被中共邪党洗脑痴迷中共的人，2013年患癌症死亡，可怜可叹。樊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他很特别，全镇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他。他经常穿一身军绿制服，他不会骑自行车，每天步行大概五六里路上下班。不管认不认识，不管大人小孩，他见人就点头微笑打招呼，举起右手摇摇。可他被中共完全洗脑，死心塌地的忠诚于中共。他的信条就是，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只会干活不会思考，不愿用自己的大脑想一想邪党所说的话对与错，是与非。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被上面派去看管法轮功学员。慢慢的，政府很多人都明白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不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可是樊凯坚决听从邪党的话，如果让他看管，他就能够做到全天的看着。但他从来没有打过法轮功学员，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要听党的话。法轮功学员跟他讲，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共产党如何邪恶，如何腐败。他知道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的好人，但不愿听人说共产党不好，不愿听人说共产党腐败。退休以前，在镇上只要见到法轮功真相资料，他就销毁。电线杆上贴的，他刮掉、撕掉、涂掉。退休以后，他没有事儿干，镇上再没人让他撕毁法轮功的东西，可他自己死心塌地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真相资料。他经常提个水桶，拿上长长的杆子，只要能走到的地方，不管多远，他步行到处找电线杆，能撕则撕，能涂则涂。2013年，这个被邪党彻底洗脑的樊凯生病了，一检查癌症晚期。有好多人看望他，他感恩不尽。当告诉他，你向大法的师父认个错，毁坏法轮功的东西是错误的，天要灭中共，退党自救，他立马脸一变，说法轮功别提，最终失去了生命。再一次奉劝世人要善待法轮大法，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脱离共产邪教，保平安。
610人员请求法轮功学员交工。重庆来稿，在重庆江北区某地街道办事处有名610办公室的成员，他因参与迫害法轮功，经常犯头痛病，头痛时脑壳像要爆炸似的疼痛难忍，痛得他死去活来，哇哇大叫。她的丈夫爱莫能助，看着药物不能解决的毛病，丈夫关切地问妻子，你究竟干了什么坏事了？在恶报病痛的折磨中，在大法弟子不辞辛苦的慈悲讲真相中， 夫妻俩终于明白了，认识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对法轮大法弟子迫害不得。于是他从此以后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而且还主动找大法弟子教他练法轮功，还请了一本转法轮。他每天悄悄地在家学法练功，在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的头痛病很快就好了。他又迫害法轮功的610成员，变成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弟子了，真是可喜可贺呀。
时事评论：对中共改良的幻想是毁人和自毁。现在中共体制内无度的贪腐、荒淫、堕落，各级赃官称霸一方，欺压百姓，侵吞民财，榨取民膏，加之频繁的天灾人祸，很多人早已看到在中国没有了出路。老百姓有气不能出，有冤不能伸，活得越来越窝囊。因为人们受气受够了，不少人见一些贪官倒台就寄希望于中共改良，并且往往抱着侥幸心理，幻想着一切社会的变动有利于自己。看那些贪官纷纷落马，有人又认为现在当局真的下决心反腐败了，要为国为民办好事了，又误认为这次又和以往不同了。中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飘荡着。共产党的老祖宗开端就毫不避讳地说穿了，共产党其实是个幽灵。那么幽灵就是见不得天日的隐藏在阴暗中的龌龊的灵体。当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这个幽灵就龟缩在了中华大地上，它在世上的表现就是中共的邪党组织。中共这个地地道道的邪教集世间残暴邪恶于一身，处处体现着假恶斗，通过武装斗争、暴力内战推翻政府后，60多年来一直继续不折不扣地实践着他的斗争哲学和暴力革命，运动连番，三反、五反、反右、肃反、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屠杀等等，和平时期竟害死8000万中国人。因为邪恶的本性难改，1999年中共又与江泽民勾结一起，对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发起迫害，对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关押，甚至迫害致死，更有甚者活摘他们的器官谋起暴力，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最险恶的用心就是否定神佛的存在，用无神论的邪说毒害人们，摧毁了5000年中华文明，用邪恶的党文化和进化论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变异败坏的人。因为信神，人们都知道善恶有报，知道人做什么事神都在看着，所以会有心法约束，自觉约束行为，不去有意干大坏事，不去无辜的伤害他人，认为自己做了坏事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会有恶报临头。而不信神的人往往不相信善恶报应，有的认为别人看不见，什么坏事都敢干。尤其在近15年来，为迫害法轮功真善人，中共有意助长着假恶斗、黄赌毒，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给中华大地带来了空前的危难，使很多人为了私利坏事感觉。从中共高层的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人，到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真的是无恶不作，把中国大陆变成了黑社会的天下。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就图财害命，纵火抢劫，坑蒙拐骗，为了利益根本不管他人死活，造成整个社会黄赌毒假泛滥，越来越不可收拾。 每当统治在遇到危机时，中共便会做出一些改良的举动来蒙蔽老百姓，以便苟延残喘，唤起一些人的幻想。中共的邪恶本质早已决定了他的残酷、暴虐和对人类的危害。期待他的改良，最终只会害了自己。想靠如此罪恶和腐败的中共邪党来复兴中华，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中共邪党的存在，就是中国所有无解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共邪党存在一天，就是中国不能走向法治和自由的一天，就是中华民族没有希望的一天。九评《共产党》一书把他说得最彻底，中共永远不可能改变他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任何对中共改良的幻想都是毁人和自毁。只有认清他，对其不抱任何幻想，与之决裂，彻底脱离他，才能从迷梦中清醒。而且权力越大者责任越大，普通人能认清邪党本质，退出党团队组织，就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而手握权力者还得履行解体中共的历史使命，才能赎回前期纵容迫害的罪行，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中共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必然，只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国人的希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放弃一切幻想，站在师父正法这边。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年四季都走出去讲真相。上集看似帮助同修，实则帮助自己。昔日小，如今不再小，应在修炼上独立，挽救被邪恶利用的人。矛盾中向内找，大法展威力。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弃一切幻想，站在师父正法这边。所有的同修，请你们放弃一切幻想，不要被共产邪党高层的谋略带动，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我看到的是共产党高层准备做的一些事， 不一定全对，仅供参考。一，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苍蝇老虎一起打，但肯定不会触及法轮功弟子被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关键问题。二，在大规模反腐败斗争取得所谓最后胜利后，全社会的喉舌开始造势，鼓吹协党这一成果，并扩大到全社会，集聚全社会的没有明白真相的常人力量向大法弟子发难。三，在共产党高层认为已经拿回所谓人心时，时机成熟时，再次利用文革手段对大法弟子发难。这一切都将是旧势力安排的所谓最后一战，目的有三：一，利用共产协党最后的形式，将宇宙一切他们认为需要正法的东西灭掉，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一条退路；二，考验并打下去那些做得不好和不够好的大法弟子；三，绑架众生，逼师父做出最艰难的选择。表现在人间的一些动向，我观察到，一，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带人心的做法，给自己给其他大法弟子造成损失；二，各地的有关大法弟子的官司都有律师参与，都能打赢，但就是无法打胜。讲真相到位的地区，虽然官司赢不了，但邪恶会做很大的收敛；讲真相不到位的地区，官司会输，而且周边同修都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三，国际社会的状态注定不会一起站在正义立场向邪党发难，中共的本质注定其会再次利用谎言转移自己的生存危机。正如师父所言，他就是毒药，你让他不毒他做不到。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共邪党注定会利用一切机会迷惑国际社会，所有的人权努力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只有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才能真正把人救了。我看到，一，师父一次一次地告诫我们，不要对常人社会抱什么希望，不要对邪党抱什么希望。二，师父一次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融于法中，用法去理解法，要放弃一切常人的执着。三，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时时实修时，就是神佛大显之时。这个中国社会用一切所谓人的理念，用一切人的办法，都无法改变，是一个死结。我希望大法弟子同修们要放弃一切幻想，站在师父正法一边。修得不好或者不够好的大法弟子或学员，你们不想放弃大法，也希望你们能真正替师父考虑，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要让亿万年的等待化成永恒的遗憾，不要让师父放弃你们，不要随着旧势力一起解体。愿所有的同修融于大法，凝聚我们的力量，助师正法，早日走出这场宇宙一切众生最大的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大法修炼要求我们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修，在法上认识法，保持正念正行。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尤其是到了正法的最后阶段，修炼的标准更高了，需要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事事用法来衡量，否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失去修炼的这万古机缘。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由于在修炼中没有修掉根本的执着，常人的各种心放不下，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拖走，给生命留下遗憾，给当地救度众生讲真相造成损失，很痛心。一位同修三件事也在做，但只是满足在常人中的那种所谓的幸福，有个好身体就满足了，法也学，功也练，就是不对照自己，我行我素，在利益问题上斤斤计较， 不放弃认为属于自己的一份钱。婆媳矛盾紧张，认为婆婆怎么怎么对不起她，矛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不想向内找，最后发展到娘俩不说话的地步。当病夜来时，就是一大关，结果真的成了不能逾越的死关，冲不过去了，只相信医院了，最后哪也治不了了，听信了庸医的什么需要活鸡活鱼才能医治，连常人都不如了，完全掉下来了，最后走了。还有一位老同修，720之前曾经是辅导员，修得也很精进，悟性也很高，在蒋真相被迫害时也没有向邪恶屈服，就是因为怕心，蒋真相的事一直做得不太好，又担心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心理负担很重，成为修炼中的关难。旧势力就利用病业的形式去考验他，演化成感冒、发烧、咳嗽等等假象，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有时忍不了，架不住儿女们的劝说，就去住院了。有时半个月一个月才能好，真的认为自己有病了，与他交流讲真相一定要做到，家里来的都是有缘人呢，师父安排的，不要放弃呀。他说不行啊，老是咳嗽怎么讲啊，被别人说出去了咋办，退休金就没了。你说有病别当病，不治自豪，拿自己当练功人。他说不行啊，很痛的，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说练不了。据家人讲，他在家里经常发脾气，谁也不能说他了，就他自己都对，完全把自己当作常人了。病业关没过去，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拖走了，给本地区讲真相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事情就这样真的发生了，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同修身上，很痛心。没有完成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没有完成修炼的全过程，真的很遗憾。我想真的是我们有漏了，旧势力才敢下手。分析原因，我悟到一定要重视集体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讲了，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转法轮学法小组是学好法共同精进的保证，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共同提高的形式。我们地区真的不像精进的地区那样，有也是两三个人在坚持学法，农活忙了，就没有时间学法了，自己学自己的，达不到正法时期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遇到矛盾，出现问题，不是形成整体，也谈不上相互协调配合。所以旧势力看到这种情况，就对不精进的学员下手，其实是我们应该形成整体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不负众生的期盼。要重视讲真相。师父说有一些人不出来，不重视，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法学得不好，讲真相就没有效果。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都是每隔几天一个集，农活忙的时候没有时间讲算是理由了，农闲的时候也能看到他们讲讲真相，但是没有神圣的状态。这时县里的同修就催着讲讲真相吧，世人都面临危险呢，有的就三三两两的走出来两天，好像是在为别人而修的，好像是有条件的付出，没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有的又说怎么才能开口呀，不会讲，整体配合也是不太好，很难救了很多的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要重视向内找，修自己。我们这儿的同修大部分是以病业的形式早走了，凡是同修出现问题了，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每个看到的人都有自己修炼的因素在里面，都有要去的人心，大家都向内找，把它看成是提高的好机会。师父不是盼着咱们都提高吗？有的时候同修有执着不好意思指出来，其实那是爱面子的心，也是名利心没去等等。我的理解很肤浅，只分析了表面的几点原因， 其实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做到真修实修，那什么都不是问题。同修们，成熟起来吧，修炼就是苦，但是修炼更是幸福。我们有伟大的师父，赶上这万古机缘成为大法弟子，应当好好珍惜，精进起来吧。做好三件事并不难呀，咱们应该让师父少一分操劳，多一份欣慰呀。
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似帮助同修，实则帮助自己。甲午年过大年，应该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年。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练功，互相提高很快。看似我在帮助同修，其实师父安排这样的机会，使我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当地有位学员，99年720之前得法，精进实修，一身病都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总算活得像个人样了。后来进京正实法，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做得都很好。近两年由于家庭的原因，在修炼上渐渐掉队，法不学，功不练，讲真相救人也不做了，整个人一下子衰老了很多。周围的同修都替他着急，想方设法联系他，想拉他回到大法中。最近他终于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同修们迅速找到他，给他送去了转法轮和练功 MP3。 但是因为离开法时间很长了，他受到的干扰很大，回到大法中的脚步缓慢。今年过年期间，我突然心生一念，师父，我想帮帮他，让我找到他吧。结果很顺利的，我和他见了面。他的憔悴衰老让我心里很难受，我邀请他到我家玩玩，说说话。当晚他就到了我家，我给他端来热水，洗好水果，陪他说话，并尽力往修炼的话题上引，然后顺势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他马上回到修炼大法中来。我回忆了他当初的精进，当年正实法的事，我说，师父等着你呢，你知道吗？好多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用自己的双臂支撑着旧势力压下来的毁灭众生的巨难，延续着众生得救的时间，那种承受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你就忍心让师父为你多操一份心吗？他的眼圈红了。过年期间忙完家务，他到我家学法，第二天晚上同修就来了，我放下手头的事，赶紧和他一起学转法轮，两个多小时就让他自己一个人读，我帮他纠正错字，读着读着，看着他脸色在变化。学法结束时，他的脸色由蜡黄变得有些红润，眼睛也有神了。从这天开始，连续几个晚上他都来我家学法，他的变化特别大，人一天比一天精神，皮肤白净有光泽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从心里觉得欣慰，终于找回了师父的一个弟子。我又给他一个电子书，让他看明慧周刊，我每周定期给他拷贝，这样既能节省打印的纸张，也适合于他的家庭环境。可能是过年期间比较清闲，同修有时间就来我家，上午来，下午来，晚上来，晚上12点以后我们发完正念他才回去，有时一整天待在我家，我一下子感觉不方便了，他来了我就赶紧陪着他学，家务没有时间做，做这项资料的事也耽误了，我心里就有点烦，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学呀，不能总这样缠着我呀。当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知道错了，向内找，一定是有怕心，他的家人曾经举报过大法弟子，我有怕心，不愿让他知道我家是资料点，二是私心重，慈悲心不够，怕耽误自己修炼，三是做事浮于表面，修炼不扎实。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真对不起，我错了。同修好不容易回到大法中来，他愿意跟我集体学法，只要对他有帮助，我就要坚持。自己的事不是主要的，他现在刚刚回到大法中来，如果一松懈， 不利于他的修炼提高。于是我调整好心态，每天抓紧时间处理好家务。虽然是过年，饭菜都最简单，不分时间段，他来了马上学法。年后有一天他上午来了，我提议今天时间宽裕，咱俩练功吧。我们一起练了1至4套动功，然后晚上学法后又练了静功。他的状态好了，整个人几乎和第一次来我家时判若两人。后来他有时来的时候赶上我做资料，我就大大方方地给他看明慧期刊，他也帮我装订折叠，一边交流切磋，收拾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这样一直坚持到年后上班。在同修变化的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变化，由开始的完成任务似的拉他来，到中间有点怕他来，到最后祥和慈悲地等他来。而且因为同修来了，我不好意思耽误时间，电脑不开了，除了上明慧网，电视不看了，除了带他看新唐人新年晚会，这样一天多了好多时间融于法中，学法更入心，练功时间更长。同修还帮我纠正了我自己长期意识不到的不准确的练功动作，师父还借他的嘴点化给我一个正困扰我的问题，我自己的提高也很大。就这样我俩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一起做正实大法的事，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正如师父讲过的，将来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救度的是自己的众生，圆满的是自己的世界与众生，给自己在树立威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自己，你没有一样是给师父做的，也没有一样是给别人做的。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Thank you.